对，是承认了，
是承认，
是承认。他认为那个只是来解释摩西五经而已。只是解释而已，所以基本上还是以五经为主。
提到应该是说，他认为启示是到一个在过去的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已经停止了，而对他们而言，应该指的就是五经启示五经那个阶段的那时候的这种启示之后，是不是他就不接受了？
但是其实这样呢，就是按这种说，就是在以前也有啊。
对他们
有呢，之前有也是有，是吧？
是，对他们而言呢，因为五经主要是摩西接受的启示，所以他们应该是推崇摩西所受的启示，他认为那个应该就完整了。以后的部分，包含后来的这些所谓的天使的显现呢，他们应该就不认同。
其实他这个所谓的否认天使鬼魔哈，他都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而已啦。这是一个很概略性的谈到这种事情。那天使在当时来讲哈，耶稣那个时候他们有赐经，而这个赐经很多都谈到天使的事情，谈到有关于灵的事情。那撒都盖人本身他们否认这些赐经，所以他们不接受赐经，撒都盖人不接受赐经啊，因为赐经有谈到很多死人复活，所以一般都认为说死人复活跟这个天使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里会谈到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天使跟灵都是跟复活有关系的，他基本上是跟复活，不是说他否认没有天使了，否认没有灵了，而是说灵跟天使这个不能够成为这个复活的一个证明，所以他们否认这样的事情。那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些资料哈，撒都该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解的观点，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是。他完全照字面来解释律法，而这样的字面的解释法就会变成你犹太人每一个人只能够听他们的话。如果你了解律法所谈到的话，那你不会去听先知的话，因为整个律法里面没有提到说我们要去听先知的话，没有，他反而说教导是透过祭司，所以只有祭司才有审判权， 祭司才有解释权，所以他们深深的抓住这一点。撒都该人就是抓住这一点，只有他们才有解释权，只有他们才可以解释圣经。那摩西五经你没有谈，没有谈的就不算。他们要抓住这一点，所以就不再有启示，也不再有新的有关于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赐经的这种内容，他们否认。
这个跟他们说，王国被掳以后，他的背景有关系。事实上，五经里面有讲到，神要立一个国王来治理以色列国了。那么这个王就是一个审判、断定律法的最高权威，也就是说，这个君王代替了所谓的祭司审判或解释律法。但是因为王国已经被当时候的罗马政权所取代，以至于这些大祭司他们这些职责都要经过所谓的罗马他们来认定来指派。现在的亚拿尼亚就是这样子，既然没有王来作为审判跟断定的这一个解释的立法，那现在变成是谁？就回到了由祭司体系他们来作为立法的审判跟解释标准。如果就这一点来讲，我不认为说这个不是错误，我认为是对的。主轴应该是用这个来讲，因为律法就是这样子来规定，我们应该听懂律法这样讲。现在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后有先知的出现？其实先知不是为了启示而被设立，先知是为了他要来更正，或是要来劝勉、安慰、鼓励。更正的是要更正有人错误了，好比说当时候的以色列民的领导人，或甚至于是君王，他们这些领导分子，他们在解释律法的时候，或是在实行律法的时候有所偏差，所以先知被兴起来，他就要来作为一种更正的工作。另外他也要鼓励百姓，他们应当要悔改，他也要让他们从悔改当中他可以得到神的这一个律法里面的应许的福分，否则神就要来惩罚他们。好，这一些反而是先知他日后被兴起来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以后变成先知这么多，是因为领导的人或是说祭司他们没有负责的，他们的腐败，他们的这个偏差，所以导致的先知的兴起来。那我们也知道说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但我们要再讲一遍，先知绝不是因为是他有启示他就会代替祭司在解释律法或审判律法的权柄，我们不可以混淆。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说，哦，我们今天我们有新的先知，我们有所谓的新的启示，以至于今天我们对律法他就有另外一种期待或是解释，这是不对的。我们也知道耶稣是先知，但是耶稣并不说他是有新的启示就取代了原来律法里面的这种权威，或是律法里面的所谓的要指导我们的。确实律法是摩西神透过他来启示以色列民的唯一标准，没有错，这种标准绝没有更改。撒都该派站立在这一点上面，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法利赛人他们是对于所谓的律法的解释，有以后所谓的神透过众先知或是一些箴言啊，或是诗篇，然后他们要来补充 解释律法里面的应许，因为其实律法里面的应许里面不是只有五经就过，因为五经里面的那些应许透过这些先知书以及其他的那一些书，它才能够完整的来补全，没有这些以后的先知书，律法是在讲空话。为什么？因为律法里面有很多的那些福音的应许，要如何切实的去遵循，以及要如何来实现，没有先知书你不行啊。但是撒都该派的，他们既然是按照字面上以他们自己认为是潜规，结果他们就认定没有其他潜规，就像我们今天的天主教，天主教认定他们的教皇绝对没有错误的，是权威的，是唯一的解释和认定的标准的权威。他认为虽然新教徒和其他的，虽然现在天主教也认为他是其他的地方的性质的教会，也可以称为弟兄，可是弟兄必须要听他们这些天主教的教皇教宗所统治的天主教，他们所解释的圣经，他们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啊。哎，尤其现在新任的这两个，那个本笃保罗十六，以及到现在这个新的这个，他们更是加添这种，我们所讲的才是唯一标准，没有改变。所以现在的话，这个所谓的天主教，事实上是跟撒都该派很相像，而现在的新教就比较像法利赛派。我是用这样的做比较，历史没有新事，但是为什么撒都该派的人会否认这两条？一个就是所谓的复活，以及跟复活有关的天使跟这些鬼魂的事情。这两件事是彼此有关，它不能分开来讲，不能分开来讲。你只要否认这个死人复活，那等同也是否认跟复活有关的天使跟鬼。而虽然五经里面有记载的是有天使跟灵的事情，不是没有，五经里面也有谈到显现的事情。那这些显现的这一些神显现一定是透过天使，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明明讲那是亚威的天使，那亚威的天使今天已经有存在，你怎么会说没有？就字面上来讲他不敢否认，但是他认定五经里面没有复活这个字，既然五经没有字面上的复活，而跟着死人复活有关的那是将来的复活，将来的复活，那到将来的复活是没有，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天使跟所谓的那个鬼灵的那些事情。那这种比较复杂详尽你必须要再去参考，我们不能光看这两句话我们就说他说的是很矛盾，不矛盾，他们本身也了解不矛盾。我稍微补充一下，
这样能够了解吗？
刚刚讲的那个大意明白，但是那个我还没有完全消化啊，那个可能需要多听两遍啊。
好。
但另外那个我看到那个马太福音那个二十二章里面，就是撒都该人和那个也问过耶稣关于复活的那个事情哈，在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三节，也是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啊。
是，你从这边可以看得到，他这里指的是将来的死而复活。
哦，对，这是将来的，
对吧？ 他对于这个将来死而复活，你会发觉他有他的根据。他之所以不认为有这个复活的事，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例子，对吧？然后他用这个例子说，如果是兄终弟及，这就是所谓的兄终弟及，就是哥哥如果过世，然后嫂嫂没有办法生孩子，那就他的弟兄、他的弟弟们就要去为他的哥哥去立后，就要去娶嫂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是旧约律法当中本来律法中规定的。但问题会产生，就是说，如果有复活的事情，那他们就会提出一个疑惑，就是那到底将来复活之后，这个女人是谁的妻子，对吧？他就提出这么一个所谓我们比较讲的一个比较吊诡的一个例子来否定说圣经当中讲的复活不是这个意思，他不认为这个能成立，因此他用这个来提出他的佐证，他认为复活是不应该成立的，所以就说没有复活的事嘛，并且拿这个来诘问主耶稣，对吧？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解释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啊。关键就是复活的情况，人像天使一样不娶不嫁，所以表示呢，不娶不嫁就是说他不再有这种婚姻关系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看出撒都该人他解释律法、解释圣经，他很多是用地上的观念，就是地上的婚姻观念，他用这种人的这种地上的观念来解释将来的事情、复活后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他们错误的原因。所以刚刚传道人也有讲，撒都该人他们按字面来解释，事实上这个按字面，以这个马太福音这边的例子来看，表示呢他们会用地上人的这种制度观念来解释将来复活的情况，那这样就会产生很大的错谬。那因为这种错谬却导致了他们在解释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也就否定了复活的这样的事情的存在。这个从马太福音的这个例子，我们会看出撒都该人他们的错误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所谓的没有复活也没有鬼魂或使者，其实呢在马太福音这里来看，他也是谈到复活还有天上的使者都有相同的用词，所以可以用这个来佐证，因此他不能拆开来讲，就是说复活跟天上使者这些事情其实它是连结在一起的这种内容啊。所以意思是说，他们否定所谓的使者指的是跟复活有关的那些内容。
我稍微再讲一下，事实上撒都该人他们非常重视肉体的关系啊，肉体的协同关系，他引用了这一个取寡草的例子，也是透过肉体的这种协同关系，他必须要取寡草来让他的肉体有后代。当然这个是婚姻制度，是律法规定，他们遵守这种律法。如果你今天你讲说有复活，他认为你破坏了律法了，哎，所以他们坚持立法，就要否认这个所谓的复活的事。而他们这样的坚持立法， 是因为他们认定有血统上的肉体上的关系，他才有所谓的婚姻关系，才会生子立后。所以我们就要了解法利赛人他们在献祭，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献祭？因为献祭在肉体的事情上，哎，是牛羊祭物这个肉体的这个层面是这样子。好了，那如果说你讲复活，那耶稣说复活之子就像神的儿子一样，像天使，他们就是灵啊。既然是灵，他就不必要骑，也不必要降，就脱离肉体关系了，哎，就也跟我们的肉体血统没关系了。因此，复活的事情，如果严格讲起，它真的是会按照撒都该凡所谓的字面上的肉体关系的层面上来讲，那等于是活认他。他这个就是权威解释的问题啊，是权威的解释啊，因为权威解释认为说还有一层，你们所说的如果按照肉体的层面来讲的话，哎，那立法如果按照肉体层面来讲的话啊，那真的是没有复活、哦、真的哦，哎，但是事实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我们的盼望就一直就只存在于什么呢？靠血统，你一定要靠着到属肉上的肉体或地上的这些不断的来结婚生孩子，那不断的来生子立后，是不是这样？那好，那人的盼望只有这样而已啊？那立华是不是就光讲这个而已啊？
其他问题？
那个就是传道和长老都讲到，就是后面，就是没有天使和鬼魂，这个我都没有听明白啊。就是说那个，撒都该人指的是，字面上的没有吗？还是说？
好，那我简单讲好吗？简单讲就是说，你刚刚也有引用马太福音22章那里的内容。简单而言，撒都该人他们用自己的观念，用自己在地上的这种人与人关系的问题，在他们的推论之下，他们认为圣经上提到的将来死人要复活的这样的一种先知的启示是不成立的了，这样了解吗？那先知之所以会有这个启示呢，是因为有神的使者来向他们启示了，所以他们认为由于比如说像这个弟弟娶嫂嫂的这种问题，他们就认为说将来如果真的有复活，那这个就违背神的律法了，就是人的关系就会错乱嘛，婚姻关系是错乱的。因此他们为了维护他们对律法的这种认同、啊、他认为说那如果按照先知所说的那种复活的观念，就会跟律法规定的这种婚姻关系就会产生矛盾，因此他们就会选择否认那个律法的事情，那否认复活的事情，否认那个死后复活的这一些启示。那这些启示呢，也跟所谓的使者有关，因此他会谈到说这个复活啦、天使啦、还有鬼魂这些事情，这样了解吗？
是没太理解啊。
简单讲，
就是天使和鬼魂复活，我大体上那个理解，因为马天飞一章的讲到了就是
好
清楚了，就是那个天使和鬼魂是什么回事呢？
简单讲就是，当律法的规定跟先知预言里头有复活的内容发生矛盾的时候，撒都该人选择什么？你了解吗？他选择律法啦，他认为的律法啦，就这样子啦。所以他就认为那个律法为优先，那复活的事情他不认同，就是这样。那
不要为了这一种
好了
事情再想那么多遍。
我们这个就谈到这里好吗？
一两句话，不要。
你可以事后还有录音可以再听，好吗？
不
管，好。那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也不求于一时。
再问一个问题啊，对，是那个这个从语法上，这个希腊语的语法来看，这个和合本翻译这样对吗？就是它前面不是有三样嘛，复活，没有天使，没有鬼魂啊。它后面说是两样
啊，
都有两样，这是不是应该是三样啊？还是说把后面两样合并成一样？
这样了哈，因为这个字本身哈，在希腊文里面哦，它是指这一边跟那一边呐、啊，这个字啊、哦，原来是就这一边跟那一边，所以一般我们就翻作两样了、啊、但是它这是一种习惯用法了，这一边跟那一边，如果你摆在你前面的话，那代表什么？全部了。这一边跟那一边都是代表全部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两样嘛，是按比较直译的叫翻作两样嘛，但它意义上来讲就包括就是全部了。那这个字前面也有出现的，也有出现过。在19章16节。那里有谈到说，恶鬼所护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两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自身子受了伤。这里翻作是其中两人。其中两人这个字哦，应该说他是制服了两边的人啊。如果要直译的话，是制服两边的人啊，其实就是制服他们这七个人啊。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两个人，这是错误的。应该说他是那个恶灵哦，制服的他们全部的人胜过他们，所以是全部的人都被恶灵胜过，然后自己的身子受了伤逃出来。那我们和本把它翻作两人就错误了，那个是两边的人，这边跟那边是包括全部的，这七个人都被恶灵所制服，不是只有这两个人而已。他这个编码就是297那个字。
这本有讲，就是个人，可以看这个新汉语译本啊，新汉语译本。他有解释这一点，他可以指两个人以上或全部了。 所以他最后翻译成他们胜了，制服了他们个人所有人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有比较细微的这种讲究，嘿，所以这是两边呢，哈，
是两边，它自然发的，
后面说一个两者，
好，所以这个两者不是只有两个人啊，可能它包含全部了。好的，那这个问题很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哦，我暂时没有了。
有没有什么心得？
心得是就是刚才早早讲的，对我很有启发啊，就是对耶稣也是这个先知啊，然后对于律法的理解，就是无论后边的哪一个先知的美国先知啊，都是对于这个。以色列这个这个警告啊，或者是劝勉，或者是那个，就是守望了啊。耶稣呢，就是说也来，当然不是为了，另立律法了啊。就是对律法的这个理解啊。
是。也就是说，耶稣来他也是符合神过去的所定的律法，他并不是要来推翻原来神的律法，对吧？
对，你像有些教会讲会讲到就是耶稣的律法啊，这个应该是
另立新法的意思了，他们对，
对对是。
那因为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认为耶稣是来地上另立新法，那这就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就会把神的律法给废掉了。那就变成，会去否认旧约许许多多的内容，并且在解释上呢，就会天马行空，任意发挥，这会造成很大的错谬。这也是我们一直遇到的看到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
阿 K 呢？陈弟兄，
喂，
嘿，请说。
我的问题就是，那个这一次的那个戴塞斯为什么打这个布罗呢？布罗尊这一次都真是出了什么话？
大祭司为什么打保罗？保罗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是吗？说错了什么？
都真是认为他称呼者是恭维的人为弟兄啊，还是他自己很是完全人生吗？还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就是不人样走打他了？
就是大祭司因为什么原因来打他？
我们前面谈到了打是一种侮辱，这个在旧约也有这样的出现。那个列王记上22:24，米该亚先知被人家打他的嘴。那时候是米该亚先知说了一个预言，有一个西底家的这个假先知就打他说你讲的不对，所以透过打他的嘴否认他所说的预言的正确性。同样的，这里大祭司叫人家打他，等同他否认保罗自己所讲的这句话，他是凭着良心来行事为人的，而他不信保罗这样子讲的话的意思了。他认为保罗不可能是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的，他是遵守神的话的，而还没有审判他就已经不信了，所以就叫人家打他来侮辱他，否认他所说的话。
我们可以不会讲讲讲到说，大祭司是以律法的审判来讲，你今天在跟我讲良心，他认为说这个跟他的审判权威有妨碍，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是用律法来做审判官来审判你的，那你今天竟然说你是用凭良心的，那两个好像是对不上，哎，啊，如果按照你的这样讲法的话，那还要我们吗？可以这样讲吗？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因为他第三节保罗就不会讲说你做法是按照律法来审判我，你为什么你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他这所以他这个是打他是违背律法的，保罗认为他是违背律法，说不可能。第三节他是说他那我是按照律法来打你啊。
嗯，如果按照字面上来讲的话，
嗯，是啊，保罗认为他是违背律法，
是，你说的那个违背律法是如果按照。所谓的不是字面义来解释的话，
嗯，
啊，但是如果说大祭司他认定说他就是审判官，
嗯，
而你不是审判官，你凭什么说是我违背律法啊？因为你认为是良心，你是凭良心，
嗯，
那你凭良心是什么标准呢？啊，我就打你啊！我打你，我就来表现说，你今天你讲的这个良心的标准，是按照我打你的这一个大祭司所认定的标准啊。因为他认为你是被告者，而我们知道以前的被告的人就是先被认定有罪。是不是这个原因？你先被认定你有罪，而保罗认为我都凭良心我没有罪，那所以认定标准不一样，我就打你了。而当然保罗也认为说，那你违背律法，我无罪，你为什么要打我？所以有没有这种原因才打他的？因为他是要问他为什么要有这个原因来打他，哎，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打他了，就侮辱他了。
我认为他会打他的，在表面上的原因确实是保罗说了那句话以后，导致他吩咐人去打，就是起因就是保罗说这句话。那具体上为什么他会因为保罗这句话来打他，我也同意说他不认同保罗所说的是真话。我认为大概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他认为保罗说假话，你胡说，你怎么可以说你凭着良心？所以大祭司应该有一个主观认定，在保罗说出他是凭着良知来行事为人生活起居，大祭司认为他胡说，所以就派人打他，意思是一个是羞辱他啦，一个可能也是为了让他闭嘴吧。就是他的这个嘴说错话嘛，所以打他的嘴。这是我看法。阿 K 你呢？他说因为保罗称呼他们是弟兄们，那这是不是没有尊重他们，在侮辱他们 就是因为有大祭司在这种，那大概比较 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弟兄是一种尊称，
长老说弟兄应该是一种尊称啦， 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称呼啦，所以应该不是这个称呼上的问题。
嗯，我想哦，这个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习惯用语啦。保罗讲这句话，他跟二十四章那里，二十四章的十六节，我们看一下二十四章的十六节，那里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他这个谈到无愧的良心，或者说这里是纯善的良心，他连续谈两次。如果我们比较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彼得那里也有谈，他说我们是用一种纯善的良知来成为对那一些控告我们的人的一种辩论。我是用我存在的良知对你们这一些控告者，我这样来对待你们的。所以我们和本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行为的人自觉惭愧。所以存着无愧的良心，他这个是一个辩护，辩护我没有违背你们所说的这一些诬告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习惯用，也是一个辩护词，这个是在当时是一个很正常在用的，不是说他指良心而没有讲律法，就好像说他是违背你没有提律法只讲良心，那是不对的，应该没有这个意思。再来，一般他们有去考察犹太人在律法是审判的时候，他们就有很明确的谈到，审判者还没有定罪之前都是无罪的。所以这里的第二节，大祭司只讲他讲这句话，而没有去验证说你并没有照你所说的去违背，那你怎么可以认定他就是有罪的？所以大祭司几乎打他，就是认定他是有罪，否认他的辩词，已经否认他的辩词。
对，这也是原因，由他的行动来表现，他就否认。
我想阿 Ken， 因为先前你可能没有参加哦，我们要回顾一下这个保罗被控告的内容，要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第二十八节，这边有谈到他被控告的内容，谈到说，二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他们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在这地方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所以原则上就是说，他控告保罗，第一个糟蹋百姓和律法，并且第二个他带外邦人污秽了圣殿，原则上是这两个控告。那后面是简略没有写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公会也清楚保罗被控告的是什么，但是保罗他马上说他开头就讲他是凭着良善的这种良知，这时候大祭司已经，就如刚刚传道人讲，大祭司已经认定他是有罪的啊，因为你确实是他认为你遭践了也污秽了圣地啊，所以他就吩咐打，因为胡说啦，简单讲。还有没有问题？第六
最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除了保罗，或者一般是撒都该人，一般是法利赛人吧？
是。
我的问题是，撒都该他如何分得出，这是撒都该人还是法利赛人呢？是他们这个服饰上有分别呢，还是就忽然间有这个熟练的眼光看得出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可能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说在什么是起战呢？我是巴黎出来呢，我是巴蒙职业服务的，他说这句话为何的意义是什么了？
就是说，第一个，为什么保罗能够分看出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啊？是因为他们的外表服饰，还是因为有什么？是不是什么属灵眼光等等的，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
啊，是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接下来要说他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子孙这句话，对不对？你第二个问题是不是说为什么保罗接下来要说这个话是吗？
是啊。
我想圣经并没有交代说保罗怎么看出来的啦，他只有讲保罗看出来了。
这个字是知道了，
知道。
那知道这个字哈，它其实是在当时他们服装有不一样，
应该是的。
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服装在古代，他们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我们谈到刚才所谈到有没有那个法利撒都该人都是立位人跟祭司，他们就有祭司服跟立位人的服装，
服装
不一样了。那法利赛人本身有法利赛人他们一般的文士的服装，
文士律法拉比啦、
拉比的
律法师啊、不同身份有不同的装扮、
不同的装扮、
服装非常重要、这分别身份非常重要。
就像现在一些公家单位的职位他有他的制服，大概类似这种意思，他的服装代表他的身份跟地位。
那第二个问题是比较，
第二个问题谈到说为什么保罗他要说接下来这句话，表明他是法利赛人的身份，又强调说盼望死人复活，对吧？
对。
那我想我们看出说这个是有连带关系，保罗因为看出这个群众里面有两派啦，简单讲有两派，然后你要去看说保罗说出这个话之后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造成他们这两派的纷争，是吗？那我想这应该是就是保罗的目的，你能明白吗？你了解我意思吗？
其实我要产生了，就是无论是这句话或者产生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说是在人体争论的，第一个原因会不会是自己宣扬这个福音呢？这个耶稣基督呢，
宣扬他为了要宣扬耶稣基督，这个原因是吗？
对呀、我要产生是否这两个原因呢？
这是一个原因。那你说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什么？
一个原因是圣约耶稣基督，一个原因是故意引起这个争论呢、巴黎超人谋杀这个的争论。因为保罗他说这个是巴黎超人的子孙吧，会不会这次争取这个巴黎超人的支持呢？
寻求法利赛人的支持是吧？
是。
我想第一个原因谈耶稣基督的话，因为这里他没有具体谈耶稣基督，他只有谈复活了，应该有沾点边，但是这里主要大概比较没有谈到耶稣基督。我想第一个是对你第一个可能原因，我的看法可能我比较不倾向支持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的话基本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那是不是要寻求法利赛人的支持？我想，我比较看不出来，我不了你们看吗？
这是故意要让他们两个之间的啊矛盾，把它表面化，保罗是故意的，所以他会强调他是法利赛人的一个儿子。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儿子，表示说他是跟法利赛人有相同性情的。这个法利赛人的儿子，法利赛人的子孙，他是来谈到他们的信仰，他的信仰是跟法利赛人一样的，有盼望跟神复活的。
关于这一
点，哎，关于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既然审判不公了，他在这里得不到真正的审判，他只能够让这个审判成为一种很荒谬、混乱的情形下，那这个让这个审判
结束了
。对，而且他本身确实说的也没有错了，他所相信的内涵是跟法利赛人是一样的。
嗯，
他以前就是法利赛人，保罗在他自己有见证啊，他本来就是法利赛人，他不是撒都盖人。
嗯，
然后他所信念的也是，他也相信复活，相信弥赛亚国度，他只是否认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而已。
在这一场公会的审判当中呢，保罗他这样子做，造成这个公会这个聚集的纷争，会破坏，确实第一个他会破坏这一场审判，因为我们看到起先这个公会好像大家整体都是一致针对保罗，但是这个审判不公平，那保罗他说出这种话，我认为这个真的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很有智慧的一种话啦。还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是临场应变，有点像主耶稣他在针对人家在质问他的那种时候的一种
应对方法。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保罗真正看出这场审判的内容是什么。
嗯，
因为他们的抓保罗来控告保罗，真正背后的原因是他们反对这位耶稣死里复活。
嗯，
所以他们反对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嗯，
所以保罗就讲说，我今天是法利赛人，是因为法利赛人就是赞同有死人复活。那既然赞同死人复活，我是来宣传耶稣是那位死人复活。啊，你们今天要来抓我，是又要来否认耶稣是死里复活成为那一位弥赛亚的。那我只能够把最真正的症结点讲出来。啊，真的讲出来，你们本身就不合了，那是你们的问题，那你们自己就会乱了。
嗯，谈到这个的话，我想补充就是，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使徒行传前面22章的内容，22章他呢，保罗他见证他是如何归主，你注意看他的见证里面都是谈到有一位主他来启示，他来显现告诉他说这些话啊，一直到第21节，22章21节，他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向外邦人那里去。这里很明显又是这位主来启示他，跟他讲。在22节，马上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所以表示这些众人反对保罗所讲的这个什么使者或者这位主他的启示，他们坚决反对，因此他们受不了保罗所说的 这些内容。这个你来对应撒都该人，他们刚刚我们讨论的，他们不信复活，不信天使跟鬼魂，你会发觉有很惊人很类似的情况，他们坚决反对保罗他讲的这种启示，因此他们要杀。我觉得这是有关联的。
二十二章是这一些从亚该亚亚西亚来的犹太人，他们应该是属于法利赛派的，但保罗他讲耶稣复活跟他显现，他特别讲两次，那就等于是跟他们认为耶稣没有复活冲突，这是他们基本信仰的问题。那至于一心说的这二十三章，保罗就直接把他的这个所谓的信仰，耶稣是确实是复活了又显现了，那这种事情来对于这一个所谓的不信复活的这样的一种撒都该派的这个大祭司，那可以直接把问题都提出来，也等于是做见证。你们说耶稣，你们说没有复活，我说有复活。你们法利赛人说，耶稣没有复活，我认为耶稣有复活。虽然呢，他在这里他不讲耶稣了，因为这里的主要点不是在对法利赛人，是对撒都该人，而二十二章是对于法利赛人，大概是这两面。可是这两个都是做一种见证，是对耶稣的作证所做的见证，所以二十三章是延续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是延续二十一章。那个从亚西亚来的言告者，今天跟大祭司联合起来了，在二十二章的最后这一段，他们成为言告者。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好吗？
就一个问题。
好，请说。
就是也不是问的这个甚至吧对十一节的
十一节
十一节是都主掌着不落红分，对他是这个奉身吧我查过这个原文是叫他有勇气吧我就想这个是不落这个时候很不丰盛的时候缺乏勇气或者这个是个一直受成因为之前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这些经文呢是不是某情都是反映不落这时候其实也是拥有这个，
就是说十一节会说要有勇气放心，是不是表明保罗的当时他缺少勇气或意志消沉，有没有可能这种原因
是
可能有可能没有，所有是鼓励的话而已，加强鼓励建勉而已
长老意思说不一定有这种情况，那这个主是就是加强鼓励他吧因为经文并没有讲保罗他当时心情是怎么样
这个字眼出现在马太十四章的二十七节马太十四章二十七节那里是谈到说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是在二十六节门徒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变得害怕喊叫起来，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放心你们要壮胆是我不要怕，这个字也是出现在那个地方了
我想经文他强调主对保罗的一个安慰跟鼓励，他经文没有强调保罗他那时候的惊慌或害怕，所以我们就针对经文的记录来理解好吗？ 哎，就从正面的理解，好，主对他的鼓励跟安慰，这样就可以了。好。